就是有问题或是有一点的分享，当然、嗯、看你自己的领受哈、啊。你们可以随时介入啊，因为这不是正道啊，这是我们是在课堂上，所以我们是可以彼此交流的，好吗？啊 ，OK， 好，我就开始。这个是上个礼拜天我们看的哈。啊那上礼拜天我们就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啊，那我就念了，你们看，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啊，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你们眼中的瞳人，看啊，我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奴仆，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锡安城啊，应当欢喜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内容上个礼拜的内容呢是延续啊，就是好两次啊，我看大概是这样。我们已经在这个课题上，就是上帝责备他们，之前是说他们不悔改啊，他们的祖先做的，他们也都做，他们以为这是以前的事情，现在不会发生啊，先知以前想过的话，他们觉得先知都死了，所以也就不会有事情，连先知说不会的啊，这个上帝说的话一直都是一样的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仍然还要明白。十诫仍然是上帝的诫命啊，虽然我们不是字面去守啊，因为十诫里头有骆驼啊，有什么的，你说我们现在都没有骆驼，所以肯定不会犯啊，但那个时候的骆驼就是你的奔驰了啊，所以同样会犯的啊，所以这个理解上当然是每个年代它会相应的去解释，但是它整个要求是仍然在的，因为上帝的话是永不废去啊，他如果不追究他就不讲，他讲了他就一定追究，所以这里呢，这个百姓以神为好像一种过去了的的上帝，好像是他们先祖所拜的上帝呢，连先知就责备他们啊，有这种的思想啊，连这也是那时我跟大家就是特别我们都是。在海外的华人啊，我们就有这个经历，我们在国内信主，或是我们当初在海外信主，我们的第二代的孩子啊，就是会常会觉得这是父母的信仰啊，因为他去教会他最多就是叔叔阿姨啊，他也没有多讲，他也不会多讲，所以他觉得这个教会是父母的教会啊，不是他的教会，连他常会有一种这种切割的啊，就认为说哦，你们这样讲是因为你们老人家是这样信的啊，连他们就会认为他们信神呢，是很现代的，他们不需要去教堂啊，他们是用心灵来信神的啊，他们为人公正啊，对人有爱啊，他们虽然礼拜天不去教堂，他的行为还比这些所谓基督徒更好啊，讲话说话行事帮助人更多，所以他们就认为他们就是基督徒了。OK， 那可能有时我们也讲不过他们啊。有一个太太最近跟我说，她常跟她儿子传福音，让她儿子信耶稣啊。她儿子是不信了啊，当然她已经是老信徒，但儿子从小不就是陪母亲去教会啊，现在都大了，结婚了，也就不去了啊，她也没办法了啊。但她儿子为人我见过啊，很客气的哈、啊，很温柔啊，就是。很乐意帮人的，连乐意帮人到什么样子，就刚刚一件事情，他很懊恼的跟我说，他说他的儿子呢决定把他身上的一个肾捐给他的同事，他说他的同事两个肾都坏了，很痛苦，同事啊不是家人啊，那几年来都天天去打针去医院啊，他觉得他很可怜，连他就决定把他的一个肾给他。那 OK， 我们可能觉得哇，这个人呢真的是很有爱心。那这个太太啊，这个老太太就跟我说，她说哇，没话讲哦，她比我更有爱心哦，哇，她更像基督徒，她是这样讲。OK，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在海外的这种两代的冲击啊，就是大家不懂大家在讲什么， 其实对了，这个他的儿子很有爱心，所谓啊，因为这是法国人这种样子来的啊，法国人就是有这种味道的哈，就是他会突然间做一件事情呢，很人文的啊，很能够彰显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精神啊，就是有爱。他会做到一种牺牲，让普遍基督徒都很丢脸的 ，OK？ 但关键是在这里，跟救恩无关的。为什么？因为他要去读圣经嘛。如果他不爱神，他就算把头切下来给人了，也不叫做爱心。这是上帝的定义，而且上帝没有过时。那现在的年轻人呢，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基督徒啊，所谓啊，他们会有这种的想法，他们渐渐把社会的法律啊这种互助的精神啊就融入了圣经，所以他们不读圣经，他们觉得圣经是一本很老套的书，是一本很过时的书啊，歧视同性恋的，歧视女人，歧视小孩啊，这种书已经是啊。就只有父母去看的啊，他们呢就在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啊，找到了一种爱。他们认为呢，我们看人是没有也不戴眼镜的啊，就是肤色看不见，这个性别也分不清啊。总之，只要是曾经是男的女的，现在又变回男的，又变回女的都可以。总之，对他们来说，人就是人啊。他们觉得这个才是精神。是啦，但愿是啊，但是不是，看圣经不是，关键不是我们只懂圣经，所以我们批评他们，而是说圣经是上帝的话，是上帝讲的，不会改的，很抱歉，这是上帝的话。意思说，如果圣经不是上帝的话呢，我们很多人都早就不看了，真的不是因为那个字是怎么样的，而是因为它是上帝的话，到了今天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还感受到上帝他是那样的真实，读他话语的时候，你不感觉到他过去了，你感觉到他在，因为这是他的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我讲太远了，不过我想这跟大家都有关系的啊，就是我们出国是很简单的啊，就打包两个箱啊，我们申请个移民我们就过来了。但是你一过到这个土地的时候呢，你有几十年了，三四十年的一种文化的征战，那如果你还忙着做工赚钱买房呢，基本上你的第二代呢是很难保下去的。不要说文化啊，就是说中文不讲，这已经是一回事了，也不讲家乡话，这也是一回事了。信仰 OK， 不要只满足于把孩子送到教会，几乎每一个家庭我遇到的啊，这样子带孩子的后来孩子都走掉了，几乎啊 ，OK， 每年轻的时候跟他讲，他们不在意的。你看，都来嘛啊，孩子也很兴奋在教会。我说再给他十年，他就不来的了。你不信，他会讲，就是因为他有我们在这个文化的这种冲击上面呢，我们没有注意啊。啊，我们以为这些孩子，就我们送过来的孩子，他们就会很自自然然的站在我们这一边。其实他很快呢已经站在你的对面了，只是因为他是你的儿子，他是你的孩子啊，所以他还会迁就你而已。但是他已经很早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已经跟同学一样了，跟这个学校所讲的，他就站在你的对面了啊。所以无论怎么样了啊，求主怜悯啊，不过还是继续要祷告了，上帝是可以成就一切的事了啊。就是说上帝要救的人他不会丢弃的，只是说我们要明白啊，但第一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以色列很坏，他们也有这种困难的啊，因为他们是从这个外邦回来的啊，他们基本上是已经在对岸很久的啊，他们现在要过来他的祖宗的这一边呢，处处都觉得困难，语言也困难啊，他们的那个希伯来文，你们如果会看原文呢、你问迦南他可能懂，这个回归后的希伯来文呢，跟回归前的希伯来文是不大一样的，啊，特别是撒迦利亚、哈该书，这不是我讲的，因为我也不是专家。不过最早呢，他们从原文上看呢，这个用词呢，没有之前的就是优美或是完整， 你看连文字上都受加勒底影响，信仰没有办法说就是完完全全保存的，可以吗？好了，不多讲了哈。所以回来这里呢，就是他们不悔改，他们觉得就是这是父母的神嘛，我们今天回来我们就要努力重建我们的国家之类之类的，连上帝就给他们苦难，连他们就抱怨了，连现在先知就叫他们悔改，说如果他们愿意悔改，他们愿意回应上帝哈，他们不用这种忘恩的这种心态来对待神的话，其实上帝呢就要除去一切的难阻啊。这里说的难阻呢，就用一个很刻画的方式来说啊，就是你的敌人好像要伤害你，好像要碰你的眼睛的瞳仁啊，就是当然我们说这个没有意义嘛，这么要去弄人家眼睛啊，这是一个形容啊，就是表示说他不单让你不舒服，而且是就是触动了你一个最软弱的一个部位啊，来伤害你。连这个用词呢是指上帝，意思说当任何人伤害教会的信仰的时候，其实上帝都把这个人看为是就是伤害了上帝自己啊，打一个引号啊，那上帝不能被伤害，不过就是说上帝就把这种的动作归到他那里去，意思说上帝一定要追讨啊，而且一定要审判。所以他就反过来，他就说哪一天啊，就是当上帝的时候到啊，他就要向这些曾经迫害教会的这些列国啊，这里说轮手或是叫挥手也可以了哈，意思说上帝只要一挥手啊，这些人就都失败了。啊，也就是说上帝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军队啊这个那个的啦，不用的当上帝时候一到，他一挥手事就成了，也就是说这些列邦列国就将要成为上帝指明的这个掳物或是猎物那这猎物可以打引号的因为在我们的理解上面，我们明白从来没有发生过以色列有许多的奴仆这是在所罗门的年代才有的就是在之后呢他们回归呢都没有的一直都没有的。所以这个应许呢应该不是字面的意思它是在指上帝的时候到，他要让他的教会借着福音能够战胜列邦列国，也就是说不再是用枪炮去把人抓来做工而是借着福音圣灵的大能，让这些原本是没有信仰的人，没有律法的人他们会心甘情愿的来服侍上帝，就是我们我们华人就是一个例子然后中国的民族在整个圣经历史里头，我们是在几乎是在山的另外一边所以这边发生什么事，我们那边还是在过自己的日子了基本上如果你问当时的以色列人什么叫中国人，他们根本就不考虑在内因为我们是在山的另外一边就是那个山脉的另外一边隔开了，连今天我们这些本来就只有我们传统文化的这个民族，但这也是很特别的上帝用一个思想来保存呢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你也没有办法去否认这是人的作为你如果得空以后去问一下孔子，你说孔子你是想过你的儒家思想来掌管了中国几千年，孔子肯定告诉你我这一代还管得了都不错了还要跟你管几千年，就没有人的头脑会这样去想的但是上帝就用一种方式保留了这个文化，也保留的是许多这个庞大的民族，就是我们华人现在就遍布在全世界了。那这个事情呢今天发生，就是这个原本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福音我们的字典里面没有基督的，也没有耶稣这个观念的 Okay, 我们都是善行，我们都是人要努力啊，我们要刻苦提升，我们要出家人当和尚，总之我们那一套啊是根深蒂固的。但今天你看到有多少的华人，无论在国内在海外，我们是心甘情愿认耶稣做主的。你们也是啊，我们也是啊。为什么？那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奴仆，我们是主的仆人，是因为上帝的教会战胜我们，他不是用枪炮的。当时西方人是拿着枪炮进中国，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为传福音，是为抢夺，为金钱啊。但是福音从来不需要跟枪炮来的，福音是上帝自己的大能，是透过人的生命，透过人的这个口啊，来传递的啊。好了，所以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开始了啊。当然，这个仇敌不单只是说是这个华人血统啊，当然全世界了啊，非洲啊，黑人各种民族的人都有啊，就是上帝的子民啊，上帝用他的这个方式啊，来把他们拯救过来。OK。所以这里就说到上帝要这样子对待将来啊，不是一个很狭隘的只是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地方啊，上帝要让这个恩惠实现在全地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然后他就以这个来激励当时的百姓啊，让他们不要因为眼前的这种荒芜啊，就觉得好像被丢弃一样啊，所以他就说他们要唱歌。你说唱歌，这什么都没发生，怎么唱得出来？你说，就是我们平常，我想我们当中不会有人每天早上起来就给自己唱生日歌吧？啊，对着镜子啊 ，Happy Birthday 唱一唱这样。人家说为什么你唱？哦，我唱明年的，明年的，哦，我唱后年的，你不会这样做的。那你最多就是那一天你唱，或是人家唱给你听，也就象征意义了。最少他还可以找到一个日子了。那当时什么都没有，先知却跟他们说我们应当唱诗赞美感恩，说怎么做？那这其实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也是一个预言了哈，就是在将来这些被上帝所拯救的，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他们都要为这一个极大的恩典来唱诗歌，就是上帝住在我们的当中。那上帝住在我们当中呢，不是指道成肉身而已啊，道成肉身是第一个开头啊，就是看不见的上帝呢，以一个有肉身的形式开始住在人当中啊，就是道成的肉身。那但道成的肉身没有停啊，他一发生他就继续了。所以2000年前道成肉身下来了，耶稣基督哈，33年之后他升天。但是耶稣升天的时候，他说我差派圣灵，意思说他还在，他一直都用这个同在啊，就是这个字啊，就是我与你们同在，为他跟教会的记号啊。我们说上帝跟就是无所不有啊，无所不在，在全世界，对，这是一个护理的观念。但是同在不是那种观念，不是无所不在的观念，同在呢是特别指到他跟教会的关系而已。 OK， 就是联合这个关系。所以基督在地上，他有肉身，他跟门徒在一起啊，大家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当耶稣离开的时候升到天上，他并没有丢弃教会，他以圣灵跟每一个信徒的心灵联合在一起。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连在一起的啊，虽然我们眼睛看不到。那有一天耶稣应许他要回来啊，他回来他也带着肉身回来啊，那是我们要看见他。那这个是最终的了啊。但就有一个问题问了，就有，当然我今天讲太多题外话，因为没有什么预备，就讲一些故事啊。就是耶稣回来那一天啊，我们有时就会说，哦，到时看到耶稣一定很高兴啊，跑去请他喝茶啊，然后最拿手的什么啊，做个糕点给他吃啊。我们想回到以前那个样子嘛，因为我们读福音书，耶稣都很和蔼的，对吧？他对 他跟很无知的人讲话，耶稣就笑笑而已嘛，他也不骂你，只要你不邪恶，他都明白的嘛，是吧？你要什么，你心里想没有讲，他也给你。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印象。但是你要知道，你看约翰啊，他在启示录看到异象的时候，我们知道约翰跟耶稣是很亲近的，圣经记载他都是很贴近主耶稣的常常，对吗？那个时候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很舒服呢？你看约翰呢，马上倒在地上了。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有很多的基督徒就说常在梦里面啊，看见主耶稣啊，耶稣陪我走沙滩啊，这个脚印是主耶稣的。OK， 你可以讲啊，但是那个是特殊年代，33年不会再发生了。以后你看到的耶稣，你会看到他的尊严，因为他是神啊。你说啊，这样我们跟耶稣不亲近了、啊？那个亲近不是肉身的这种朋友，这种他是心灵的。就是说你今天现在你现在每一天做基督徒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感受到你跟耶稣的灵有一种亲近感，将来就是这回事的。将来那个眼睛看到的东西呢，不会给你加添太多的感觉，因为基督无论在哪里显现，他都是万王之王。所以约翰其实看到老朋友啊，因为约翰跟耶稣很好嘛，耶稣约翰那时候都可能最少也80-90岁，快100岁了。他已经快50-60年没看见耶稣了，对吗？他一看见耶稣，他应该是去抱着他，请他吃饭了。没有啊，圣经说他撑不住那个荣耀啊。虽然是好朋友，撑不住，因为基督是神啊。但是基督很怜悯我们，对。但是你很难做一个有限的人呢、啊，我们没有办法又进到了那个福音年代的耶稣基督那个很特别。蚁人这个他降卑到蚁人完全好像看来没有区别的样子 OK 没有的了但也不要灰心啊，那个主对我们的爱怜悯其实一直是透过圣灵，因为耶稣说圣灵是保惠师嘛，他一直在你的里面有这个感觉的，可以吗？好像你的一个朋友小学因为听说瑞士是金正恩小时候在瑞士上课，可能是你们其中一个人的同学，也不一定，不知道，开玩笑。总之可能在瑞士上课啊，就啊，然后金正恩是朝鲜，跟我们没有关了。那举个例子啊，有一个人呢、啊，他在你的班上上课，那以后他做了王，好吧？他坐在王位高高在上啊，你去参加他的登基礼，你站在台下，你知道曾经这个同学啊，他是王，但是他以前跟你一起打篮球的啊，跟你一起煮泡面的啊，考试跟你一起作弊的啊，这些都是一起经过的。OK， 好朋友什么都讲的，但那个时候他可能看见你，他会有点微笑，但是他不会下来没身份的跟你打交道的，他一直是那个身份的。OK， 他可能在一些特殊场合他会给你一些就是温馨的表达，但是他已经是王了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永远是王，而且不是地上的王，是万王之王。好了，我不多讲了。总之我的意思说，你以后啊，这个同在永远是我们的安慰，它是从现在开始。如果你现在没有追求这一点呢，你不要认为你看到耶稣的时候就会什么都有，你会更死，你会趴在地上，因为你恐惧无比，因为你看到的是你完全不认识的。OK， 所以是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们还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还是人，我们的肉眼没有看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还可以更多的啊，就是用心灵去亲近他，以致我们在心中有一个很稳固的一个关系，将来在苦难的面前，在上帝审判世界的面前呢，你都知道他是爱你的，不然你就会惊慌。因为你现在如果没有确据，将来你怎么可能会有确据？当我们的主耶稣在这天军天马下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那个跟你没有关系呢？你怎么知道他这个第二次显现是要审判罪人，不包括我们是现在啊。所以这个应许呢，一定是一种很特殊的，我们说好像在梦境里头的，竟然有一批人可以那样的自在啊，唱诗赞美， 上帝啊，而且上帝在他们当中应该是很严肃的才对啊，应该是一个很威严没有人说话的才对嘛。那是神的子民因为心中常感受到他圣灵的同在，所以能够有这种的表达，是何等好的啊。所以将这个应许啊，他没有停在这个旧约，就是回归的年代啊，他其实一直都是我们现在在等候的啊，我们都在向往那一天啊，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一种侍奉啊，在啊一个看得见的啊的上帝的面前啊，向他来啊表达我们心中真诚的啊一个感谢跟赞美。好了啊，我就停了啊，这是温习啊，你们有问题吗？就对过去就是上个礼拜说的了，还是刚刚说的也可以啊，你们有问题吗？没有 ，OK， 好，没有啊，啊好，没有，我就继续了啊。好了，我们继续下一章，第十一节啊，我们一起念第十一节。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他是重复的啊，你刚才上一节已经读到，就是两句话是一样的，不过你也就知道这个对当时的人是那么的需要啊，他们需要一直上帝用他不变的话啊，一再的来重复来坚定他们的信心，所以这里又再重申一次啊，就是这些被掳掠的外邦人呢，这里说的是许多的国家啊，就一定不是只是很小的指到以色列了啊，就讲到万民万国，而且这些人他们都自愿做子民，意思说他们都承认自己是犹太人，哇，当然这打引号的犹太人呢，意思说他们承认自己是属上帝的，他们不再强调我是是什么样的背景文化啦啊，我是哪样的国家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些就不再是他们所重视的啊，他们只是在基督里面啊，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成为一种的人啊，就是神的子民。OK， 连应许又重申说他要住在你中间啊，他也可以翻成是我，就是那个讲话的天使指耶稣了啊，他要在当中，当时呢部分实现了，就是这个献祭啊，这个圣殿一先被盖起来的时候，跟基立的时候就这个祭坛就弄了，所以献祭呢是很早就恢复了，所以上帝就说献祭在圣殿在，就预表了上帝的恩典在你们当中，因为圣殿是预表耶稣嘛啊，所以他说现在好像在这个表征物上啊，就上帝已经住在你们那里，因为上帝的那个家有灯火了啊，只是将来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不是被寄献在一个建筑物里面的，他要道成肉身，他才是那真正的同在啊。那我可以再讲一下，就是不是他的肉身的同在啊的，就是那个33年那个身体啊，更对我们更明确的，就是他把圣灵赐给我们。OK， 所以我们的。一般口语就是说耶稣住在我心里啊，我跟小孩子说啊啊啊，我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啊，女孩子如果好像我小时候我就问了，我说那个心没有门的话啊，心一打开就死人了，这个心脏的血就全部爆出来就流出来了，还能够活吗？那个心啊，这图片上面的那个圆圆的心从来都不是心嘛，那个画的那个特别漂亮的心啊，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打开心门让耶稣进来？圣经找不到的，这是我们福音派的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用词了 啊，就是让一般的百姓啊，一般的信徒啊可以理解的。其实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个， 不是什么打开心门什么，不是心脏手术了啊，就意思说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表示说圣灵与我们亲密的关系，他没有住在你的里面，他也不需要住的啊。圣灵不是要找一个家啊，这个信徒我就在那边住一天啊，他也是我就住两天，没有这种事啊，这个是民间信仰。圣灵充满万有 ，OK。如果你要说圣灵住在你里面，圣灵也住在每一样东西的里面，他让每一样树啊、草啊能够生长，也是圣灵在当中。所以我们知道圣经说的那个住，是指到关系，一个特殊的关系，主要是他给我们感觉到耶稣基督，可以吗？啊，所以。关键点是基督了，他是中保，他是那个有肉身的上帝啊，但是基督又是神，我们看见他这个荣耀的发的这个光辉啊，我们就会惧怕，怎么办？基督说不用害怕，因为我的灵与你们同在，让你们感觉到亲密，让你们想起我许多的话来，虽然你们看到我是威严的。我是充满荣耀的，但是你们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这样，我的心是这样对你们的，是吧？所以福音书是可以重复读1000遍的啊。如果你大家现在疫情在家里啊，整天上网就查啊，这边啊这个数字有没有掉啊？你倒不如早上起来。要把四福音读一遍啊，当然你说读一遍也很长 ，OK， 读一半也好，你重复读，你不要懒惰啊，就读，哎呦还有这样多，只要你这种心一出来，你就没有灵受了，因为你厌烦的时候，上帝不跟你讲话，你要高高兴兴读，你快快读，不用说查经书解经书什么都不用的 ，OK， 因为字面已经够了，你速读一两遍了。你会看到一幅图画的，你会感觉到哎，耶稣很熟啊！你从他讲过许多的话，讲过许多，就是做过许多的事呢，你突然间头脑里面就真的有一个形象。那其实那个形象呢，不是电影给你的，是福音书里面许多的话语最终促成的。那个其实就是你的根据来的，因为你见耶稣面的时候呢，你知道。那是一个荣耀的君王啊，他也是圣经记载的这位主耶稣，可以吗？啊，所以我知道了啊，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多数可能这个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啊。当然国内很多家庭教会呢是读圣经是吓人啊，他们一天可以读一半啊。啊，他们一生读经是很普遍的 ，OK。所以他们虽然神学没有什么，但是他们跟上帝的这个跟耶稣的关系很近的。他讲不出来，但是很亲近。反正是海外的很多信徒呢，理性太多啊，就常上神学，常搞哲学。坦白说，弟兄姐妹对圣经是相对来是不熟悉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会惧怕就是这样，是因为我们不亲近，不亲近你就去做一堆事啊，就侍奉啊什么，其实不需要的，不亲近就是需要常读耶稣的话，你就感受到他在你的里面啊，他的灵在你的里头工作啊，所以很多事情都没有很复杂的啊，也不需要去找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做法啦，什么什么课程啊之类。给你灵命有问题，你去找神啦、啊，找耶稣啦啊，怎么找？就读他的话啊。当你在读他的话的时候，你的内心就有许多的光照啊，许多的这个灵里的作为就开始了。好了，不多讲了啊。总之，住在我们当中，这句话，是主要是指耶稣道成肉身的开始啊。他就延续到永永远远了啊。因为圣灵是不离弃教会的啊。连下一句话说，你就知道 耶和华差我到你哪里去，这句话前面你们看过了，所以我也不重讲。这个你又知道耶和华，其实原文就是耶和华差遣耶和华，其实它是重复自来的，它其实就要指圣父啊，第二个就是指圣子。 OK， 所以没有说太困难了，但如果你没有三位一体的观念，这句话就解不出来了啊，你就要可能要把天使拿进来怎么样。但如果我们有三位一体观念，我们就没有问题，我们知道很简单啊。这里就是指圣父在永恒中拣选圣子做中保，所以圣父就差遣圣子到我们这里来向我们启示，也向我们施恩拯救，可以吗？但本质上呢，他叫耶和华，就圣子虽然被差遣，但他不是低等的啊，他是选择被差遣的，所以他是放下，但他本质是一样，他是上帝，好吗？这跟你老板叫你做事不一样的啊，因为他叫你做事的时候，是因为你是员工啊，所以对你来说不是选择放下，你是理所当然啊。所以无论你代表公司去到哪一个地方出差啊，你受到啊人家的款待啊，是因为你是公司的员工，但你永远不是老板，你不是同等本质的啊。耶稣基督不一样啊。他是同等的，但他真的是愿意，这是叫做我们叫虚己啊。当然这是佛教用词啊，因为这个翻译圣经的人他们当时用字没有什么宗教字找到的，他们就找到佛教的很多宗教字，所以虚己呢，很多时候这个有佛教背景的人一看就以为是修炼了，但其实虚己不是修炼来的啊，人是不能虚己的，人只能够越来越骄傲的。那你越虚你就越假啊，我不会，我不懂啊，你其实心里面就说我比谁都厉害，所以虚己没有办法从人的这种本性上面出来的，虚己只是指耶稣而已啊，因为他是完全荣耀的，但却为了我们成为卑微的啊，是他一个意志上的决定来的，可以吗？啊，好了，不多讲了啊，我们继续有问题吗？这节应该没有了，跟前面一样啊。可以吗？好，我们继续了啊，我们再看一节啊，还有点时间，我们念十二节吧啊。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啊。但这你说不是一样吗？他是重复说，但是他越讲越具体了。OK， 那开始是说上帝要看顾他的约。要实现就是做神，做他们的子，就是以色列做他的子民，他做他们的神的这个恩约。然后又开始又说到他要恢复这个国家，这个犹大地。然后现在具体又讲到最后，就是指到耶路撒冷，指到圣殿啊。当然这里也可以明白哈，就是这个地啊，在旧约是关键的啊，在今天就不是了。OK， 我再说一次啊，我就是这个，当然这个是你能够接受就接受啊，这个不是一个勉强，但是最少是一个观念啊，一个和圣经的观念，就是说西方国家在二战之后让以色列复国啊，这个1947-48年的时候啊，好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OK， 那无论背后有什么企图，我们不管了，这不是我们的事情。OK， 他想要介入中东什么各样的哈，但是呢，普遍的基督徒呢，都以这一件事情跟圣经的应许连在一起。我想我们多多少少都受这个影响，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是在90年代开始的，所以，不是90年代，就是20世纪，就是1900年之后开始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世界的基督教是时代论的基督教，所以呢，他们就把以色列复国讲成是圣经，这些许多的经文啊，是指将来天国的降临呢，他们就用这些经文指以色列在二战之后复国，所以 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复活是神的作为， OK， 这个复活是圣经的应许，是神迹。所以呢基督徒啊，要因为看到这个神迹呢，就要相信上帝的话是真，好像是很好，对吧？但是你心里就问，哎，这些人复活之后又不拜耶稣，他们又继续，就是拜犹太教的，啊，你一直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很大问题嘛，就是说，如果是圣经应许啊，让以色列在二战之后复活，那么呢，这些人都应该都是相信耶稣的人了。因为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就是真神了，但是为什么这些回归的人啊，就是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住的，就是二战之后啊，不是这个我们看的经文，就是现代，他们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对吧？他们仍然是犹太主义啊，仍然是跟巴勒斯坦呢，就是纠缠不清，跟周边阿拉伯国家去。所以已经七八十年过去了，我们心里面也知道啊，慢慢也就明白了。不是这回事嘛，啊，所以我在说，可能你没有想过这个东西啊，但是的确，在我可能十岁、二十岁的时候啊，这种年代呢，很多的书都每一次要讲到圣经的预言是真的呢，就会提到这件事了，都会说以色列1948年还是我日期不大记得了，18、19随便了哈，复国呢是圣经的应许实现了。那请你们小心啊，没有的，无关的，圣经没有应许这件事的，你不要管那些人怎么去算了。我参加过一个讲座，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后来信了耶稣，他就对这个事很有兴趣，他就去算，他就把旧约许多许多的这些复活的经文加起来，连有的地方呢，他就把那个日讲成是年，有的时候是把年讲成，最后给他凑，刚好凑到1948。然后就说：“你看。”那当然，大家很 impress 啊，因为很少人做这种事的嘛，对不对？然后当你讲七啊，三个半呢、啊，他有的三个半是3年半，有的三个半是3个月半。总之，你不要问我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分呢、啊？总之，他凑得出来就对了。连大家就很慌，就是因为大家其实已经觉得圣经要过时了，竟然还有一件。是吧？如果圣经里面出现一个字叫 Michael Jackson， 你也很惊讶啊，啊，或是 Donald Trump 啊，你今天翻圣经，后来你翻到啊某一个章节啊，每跳10个字，啊，你竟然找到 Donald Trump， 哇，你说哇，圣经应许 Donald Trump， 当然 Donald Trump 一定很谢谢你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几乎是无关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啊，已经不重要了。在旧约才重要，因为它是预表救恩。所以为什么在旧约里头地是不可以卖的？我说以色列啊，地不可以卖，不可以转让，也不可以改名啊，而且必须要回去，不回去就好像失去了这个福分。OK， 但如果你到了20世纪还讲这回事呢，你真的是读不懂圣经。今天这个。旧约的这个犹大地呢，就是教会啊，他在全世界了，他哪里还会只是那个地？那个地也不是天堂，那个地也不是那个所谓的圣殿，绝对没有必要再建起来，因为建起来是耶稣对耶稣的亵渎。因为我们说了嘛，耶稣基督已经死里复活，你再盖一个殿，就表示耶稣不是弥赛亚。所以几乎你明白吗？这些所谓基督教的西方，可能我想懂神学的人也在啊，可能他们就顺着百姓的这种无知啊，就因为你这样大家都认为这是神的旨意，特别是美国人啊，他们如果百姓都认为的话，这样他们做起来就名正言顺了。但其实一般美国人是不读圣经的啊，他们去教会可能是读2节经济啊，就牧师在台上就开始讲气候啦，讲战争啊。现在大选到了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美国，他们在南部，他们说啊，教会公然讲政治的啊，开始称赞 Donald Trump 是多么伟大的神所拣选的总统啊，开始讲这些东西了。所以我们知道了哈，就是在对岸的教会不会更好了，我常讲哈，所以你就也不用等在地上看到什么，就在天上啊。总之 地不是重点，当时是，但是你要知道这是旧约， OK， 它是预表今天你跟我教会，可以吗？啊，所以他特别在这里强调地呢，是因为他要告诉他们上帝没有丢弃他们的救恩，因为当时的地就预表了天国。如果上帝真的不让他们回来，就表示说神已经改变他的计划了。 OK， 就是如果这块地啊70年给外邦人在上面居住，上帝没有再让他们回来呢，就表示旧约的这个恩约停了。这不是神的错啊，是人的错，因为上帝没有违约，是人违约。但是上帝说你们违约我都不违约，我还是继续啊，我怎么样都要继续。所以上帝说你不相信我继续吗？我让你看见你可以回来。所以不是那个地有什么宝贝，地下有藏了什么宝藏，或是说这个犹太地有怎么样的一种天国的雏形，它就是跟湖南、河南、湖北、河北、山东、北京一模一样，就是地啦，神造的。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地方而已，象征意义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好吧？啊，所以我不是要你们去对犹太人有什么想法，我只是说，你真的爱他们，就向他们传福音，不要再戴着各种其他的这种眼镜啊，说哦他们是选民啊什么什么。我遇到一个犹太人的同事啊，我开始认识他，我也很兴奋啊，我说哎找到一个犹太人啊，不懂旧约圣经读不懂，问问他啊，因为有一个犹太人，我问他圣旧约的东西，他也不懂，他说我们也不读这种旧的希伯来文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小龙小龙嘛，我也会讲小龙嘛啊，就那几句话，你要贪什么方便呢？你认为犹太人有什么方便？现在，在文化的礼仪上面啊，各样，可能一些守旧的人还有啊，他们还要背托拉，但多数的不管的了，已经不管这些事情，人有方便吗？没有，所以你不需要带着这个成见去对他们啊。就当他们是需要福音的人，坦坦诚诚的把救恩带给他们， OK 啊，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偏见的，就是我说偏见是正面的偏见，就是说好像认为他们能够就是有优势进天堂，所以我们可能一直在跟犹太人传福音的事上很失败，就是这样，我们动不动就是啊，福音要回归耶路撒冷呐！啊，当时不，这口号不从哪里来的？就是回归啦，一直就认为说那个好像是一个荣耀的地方。那每个圣徒、基督徒都要去那边呢，去朝圣一下啦，啊，去景点走走一下啦，什么什么。可是或多或少，我们的这种不平衡的这种，或是我们对自己的自卑。导致我们没有能力让上帝来使用，就是没有让上帝使用来向他们传福音。你就坦坦然然嘛，你那他是犹太人，什么人都好啊，他跟平常人一样都需要听福音就是了啊。或许这样，这个福音还能够更好的在他们当中被传开，好吧？啊，当然我也不是讲预言了，我也不知道这回事啊。OK， 所以你就明白这个地啊，待会讲很多地也是因为它是一种可能是一个福音派一个忽略的一个偏见啊，当然背后怎么样被利用我不管，只是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清楚啊。那这个有一个小问题啊，就刚刚早上看到一封信啊，有人问问题嘛，我就回答，那就是这个事啊，就是说现在的疫情啊，有人，当然不是那个人讲的啦，但是我听过有人说，他说跟圣经讲的疫情不一样啊，圣经有瘟疫的嘛，对不对啊？但是今天我们遇到疫情不是上帝做的，跟上帝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旧约的疫情啊，你看是上帝指明一个地方的啊，的确对啊，你看上帝说我要降灾在以色列当中呢，就是那200万人那个圈子里面就有疫情啦。上帝说我要将这个瘟疫在埃及啊，埃及就有疫情了。上帝说我停止啊，瘟疫就停了嘛。好像旧约没有一次记载哦，全地球都有疫情的嘛。 没有吧？我们没有看过啊。啊，不是上帝不能哦，那时人没有坐飞机，所以传播到那么远，哇！我要问你，开始是从火星传过来吗？这个不是因为就是人可以不可以走多远传多远啊？那关键在这里，旧约疫情很多是区域性的，今天我们遇到的是全球性的，那我们就会认为呢，全球性的就不是上帝管了。全球性的就是一种自然灾害，因为它是 common 的嘛。啊，如果连火星都发现有人呢、啊、被感染了肺炎了，我们更认为呢这是宇宙性的病了、啊，对吧？因为火星啊，当然火星没人呐、啊，所以。但是你要明白啊，之所以为什么全球都有这个肺炎，就也只是犹太人或是犹大地有呢，就是因为教会嘛。我再说一次啊，上帝很多时候在旧约里面，他降灾之前，他会先说啊，他说我要降灾，你隔一天就发生了。你第一，以色列人就知道啊，上帝讲的，所以这是上帝的作用，因为上帝先讲。如果上帝没有先讲，降了大家都不知道从哪里来。OK， 好，上帝先讲就发生了，那他们就要悔改，因为是针对性的嘛，对不对？那现在呢，他不是针对一个国家或是一个教会，他针对全世界，是因为全世界都有教会，所以我在说他还是针对教会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很多就是受害的人可能是不幸的啊、可能是共产思想无神论思想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还是因为教会的，上帝的管教是因为教会的。你为什么全球性，我们很多时候以为一想到全球我们就轻松了，好像跟你无关，是因为全球都有神的教会，所以就全球性。所以你还是不要受这个就业的这个预表的情况啊所限制啊，就以为这个好像跟我们教会无关系啊因为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啊，不是啊，从始至终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的，没有一样事情发生在他旨意之外，而且圣经明说，一切都是教属神的人他的选民的益处的。所以就是说，发生什么事情呢？上帝的头脑是想到教会的，他不会想到中美关系、贸易关系。当然，这在上帝的管理之下，就算中美关系打得不好，其实也是为教会的，你知道吗？多少的基督徒啊，其实信仰是中美关系，整天就看到那两副国旗，啊，整天就认为这两副国旗是他的中心思想。你知道里头有动什么什么一根草一根什么的，都是为教会的，因为神的眼中只看到教会，会亮的，众天使在天上，千千万万天使在天上，他们看到的也就是那个会亮的那几个点。他看不到其他都是暗的，其他人的灵都是没光的。所以你说远远看，其实当然是看教会啊，神的心意就是教会嘛。当然神的心意是让更多的人，他拣选的人啊，就是能够进入教会，这个没有错。但是整个世界的变动局势呢，其实是为这个目的。那这是信仰啊，不，你不能信也就没办法，但是这是信仰啊。那在旧约就是这样子给我们看见的。OK， 上帝动用了啊法老，你看法老躺在那边吃葡萄，上帝要动用他，要麻烦这老人家，他都叫法老都够老了啊，还要麻烦他，目的是什么？跟法老无关呐、啊，跟埃及一点关系，他们照样沉沦，是为了以色列。上帝还要去麻烦巴比伦尼布加尼撒，是吧？千里遥遥的跑到耶路撒冷来走一趟。来旅行观光了，不是，又是为了他讲的那句话，上帝预言的那句话，耶路撒，这个尼布加尼撒要进入耶路撒冷。你看当时就已经是这样，上帝动了全部的世界啊，全部的兵马，就为一个小国家，小到都不应该被注意的 ，OK， 那个国家还要分成南北。连南北里面的只剩下犹大里面的耶路撒冷，小到不要再小， 竟然是整个中心。今天这就是你跟我。那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世界之后啊，让上帝先解决疫情，先解决经济，让中美关系和好啊，我们再你这个次序搞不懂了。OK， 上帝让中美关系不好，贸易关系不好，让经济不好，其实都是为你为我的救恩。你跟我要做的东西很简单的，好好读圣经啊！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呢，你最需要的就是你对耶稣的这个确信啊。OK， 你最需要的就是对上帝慈爱的信心。你好好读圣经，常常悔改，在生活当中能够简单就简单，越简单越聪明。你要搬家，你不要锅啊、勺啊、杯啊都挂在身上啊！有一个杯也可以用来吃饭，也可以喝水，也可以吃粥，很聪明的啦啊！那人的活在世上，这么堆一堆，什么都不能带走啊！有的人想要更多，他就失去更多；连失去更多，他也不悔改，他就更忧愁，想要赚更多，连他就一直不能出来。但是你想，上帝其实一切预备的都在前面了啊！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专注在与他的关系上面了啊。好，我讲完了我就停了哈。所以他说他重新眷顾耶路撒冷，重新眷顾这个圣地啊，我在说是为了强调救恩的这个应许跟福分啊。地那另外呢，耶路撒冷是为了强调上帝与他们的恩约，因为上帝要住在他们当中，耶路撒冷是圣殿的地点啊。所以在旧约它叫做神，就上帝之城啊，就表示说这个与人同住的这个应许不会落空。那这个拣选呢，有时我们口头说话也会这样说啊，求神你在拣选，你拣选我们的家人啊，让他们能够得救啊。那我明白的啊，这个讲法是一种表达，但是如果你去解释他的时候，的确拣选是上帝做的 ，OK， 当然也说神拣选嘛，啊，是上帝做，因为他是在一切之前做的，但是他做的拣选呢，他不一定让我们知道，因为时间还没有临到嘛，所以当我们说神你拣选了，好像圣经这里说你再拣选耶路撒冷了，他并不是说上帝改变心意再做一个事情，而是说他用许多发生的事情呢，来证明耶路撒冷是上帝拣选没有放弃的，是吧？所以我们如果跟家人传福音啊，一直反对，很困难，你就祷告，神啊，你拣选他，你救他 ，OK？ 那一天，他真的谦卑下来了，他回转了，你会说什么？你会说，哦，原来你是神所拣选的。其实你是说，哦，原来你早就被选上了。那现在终于证明你被拣选了，因为你的悔改，也证明你是有恩典的人，而不是说现在上帝在讲啊，原来地球还有一个人哦，我没看到他，我现在来选他，让他得救，不是现在，可以吗？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这句话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不是上帝改变心意啊 ，OK。我还有两分钟啊，我如果把这一节讲完啊，我就结束第二章，好吗？就一章啊，我们再忍耐一下啊。我们读最后一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凡有血气的就包括了全部的，不只是教会了，连都要静默无声。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安静啊？啊，那其实这是两重意义啊，就是那一天呢，圣经说啊，保罗在这个监狱书信里面，他说这个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啊，都要口啊，要称耶稣为主啊，就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你说哦，天上是天使，地上是基督徒，地底下是魔鬼跟堕落的人啊，随便你解释了。但其实原文没有这个意思的，原文就是说一切的意思啊。你说这么有人在地底下，哦，你不要关心这个事了。他意思说他包到完了，福建话就是要包山包海啊。总之，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还有人呢，啊？总之他说山海，他就指一切了。 天上地上地底下就包括了一切塑造物，一切塑造物，一切有血气的，那一天都要静默。是不是他们都要悔改信上帝？不见得，而是他们要为这上帝的荣耀兴起，上帝的应许实现呢，他们不能做神。两种，一种人是被拣选的，他也不能做神。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他就谦卑下来了。意思说，好像一个人啊，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的时候，他就卸下了。哎，你问他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了啊，嗯，因为他祷完告之后，他就卸下了，他就没有征战了，所以他就安静了。哎，所以这个安静呢，是平静的意思啊，是心灵啊得安息的意思。那另外一种人呢，是不敬虔的，他们也安静了。他们之前是唠唠叨叨啊，心里面是有许多的对抗啊、不满啊，啊，上帝怎么样怎么样不好不好。那时候他们也不能讲话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上帝的公义啊，他们看见上帝的威严跟审判，他们就静默不能再说一句亵渎的话，所以他们也安静了。但这些人安静呢，是他们的时间到了，审判的时候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全部都安静，因为耶和华出来了。从圣所出来呢，你可以说圣经常用圣所是指天上，但是这里应该是指到当时的圣殿了。意思说，当上帝向世界啊彰显他的主权的时候，就是从他的家出来的时候，其实万有都要跪拜，你信不信你都得承认他是上帝，可以吗？啊，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意思，就是在旧约里头呢，当所罗门把殿建好，圣经说神的荣耀就辉煌啊，到人都进不去，就在里面发亮，亮到人都不能进去。其实这也是让外面的百姓呢不敢说话。当时摩西在山上就是领受律法的时候，百姓在山下，山上的打雷啊、号角啊、天使的声音啊，让百姓一句话都不敢说啊，就有这种情况。就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信徒就安息了啊，我们的主在啊，我们不再惧怕，也没有问题再问了，因为答案都在他那里。不信的人知道他们的日子到了，他们不能够再就他们没有办法再用他们的血气啊来做任何的抵挡。 OK 啊，我没有照里面的字念了啊，不过笔记在你们手上，我就交给你们看了啊，只是我就把一些重点分享，你们可以自己看一看这个内容啊，那让你们可以对这个将来这个荣耀的这个降临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啊给我们这个荣耀的盼望啊有一个感受啊，知道你是有份的，这个应许是属你的啊。你在看这个世界呢，你的确没有什么话可以讲啊，你说啊同事啊算了啊，同学啊算了啊，邻居啊没什么了，就总是你明白这个应许它的力量是何等大，不是因为它里面的字写得很美，而是你的心里面得到了平息啊，你就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他是那样的有全能跟荣耀，好吗？好，时间到了哈，我就停在这里了。你们有问题吗？